方向，不会迷路。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目标，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一个时期的目标，我们就会走错大路。所以假如我们没有人生，没有一个总的目标，也就是说你的人生不是一个有标杆的人生，那我们的生活就是没有意义的，没有目的的，也没有价值的。所以保罗像这样一位伟大的使徒，他说我只有一个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持保。他就有个标杆。什么叫忘记背后呢？把一些次要的事情没有放在第一，而把我们人生的目标放在第一，这样他不会迷失方向，将来到天国里跟见神面的时候可以被神悦纳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我们的标杆是什么，也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有标杆的人生，这样我们的生活在地上这个几十年就是有意义的，就是将来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。我们现在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放下世界的俗事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，来与你亲近。主啊，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也祝福我们在座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，让我们都能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。我们有什么需要的，我们有什么祈求的，我们有什么赞美感恩的，求你悦纳。巴不得让我们今后的日子能过一个有正确目标的标杆人生。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下边的时间都有你跟我们说话，没有人在这里说什么。求你祝福看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因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这个题目是从一本书，我想大家在主日学或者自学里面团契里面都学过了，就是马鞍山加州马鞍山一位牧师 Rick Warren 写的一本书叫 Purpose Driven Life， 标杆人生，很多弟兄姊妹都看过了。我就用他的书作为标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Rick Warren 牧师在2006年的时候遭遇了人生最大的难处痛苦，也遭遇了人生最大的祝福。我们平时生活很平稳啊，那么做一个牧师更平稳了，牧羊教会，牧羊弟兄姊妹，但是他忽然遭遇到非常极大的痛苦，因为跟他一起同工几十年的他的师母Kathleen Warren 生了癌，查出来是晚期了，没希望了，这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极大的打击。那么另外一个好事呢，他这本书《标杆人生》成了一本畅销书，卖掉了1500万本，出版社打了个电话给他说，牧师啊，我们要给你稿费，现在还没算出来，你算一算多少钱。1500万本，一本标杆人生大概20几块30块，如果给他1块钱的稿费多少，1500万，如果给他6块钱呢，那就是1亿。你说一个牧师啊，又不做生意没钱的，忽然来了几千万块钱，怎么办？所以最坏的事临，最好的事临到他，应当怎么办？会不会迷失了人生的目标呢？所以有一位记者叫 Paul Bradshaw， 他来访问他，他说，牧师啊，这个时候你的标杆人生是什么？那么底下是他跟他的谈话，那么我读了以后我觉得很好跟大家来分享。Rick Warren 牧师对 Paul 说，很多人也问我这个问题，什么叫人生的标杆，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。他说，我们活在世上这个几十年，60岁80岁100岁，不过是在一个生命的学校里学习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这个生命的学校里毕业。为什么叫生命的学校呢？因为我们人的生命是神造的，神造我们的生命 并不是为了几十年在世界上的生活。神造了你活在世界上，让你过得平安、喜乐、顺畅、高兴，应该吗？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这个世界神是为我们造的，世界上的美好应该享受，但神不是最大的目标。神最大的目标是什么？将来在永恒里要跟我们永远同在。因为神是为了爱造人的，为了爱造人，所以他希望做他的儿女，希望永远跟他所爱的儿女一起在永恒里生活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几十年世界上呢？我们就永远跟神在天上好了。因为神造了一个伊甸园，造了亚当夏娃，人类要跟他们永远同住，享受那个美好，院里面样样都有乐园，要跟他们搭到儿女们同住。但他们两个选择了背叛神，破坏了神的计划，所以人就陷入了一个不完善的有罪的一个世界。你们看看今天的世界，物质越来越发展了，我们应该享受越来越多了。你看现在很容易一按什么东西都出来了，但是呢，人的属灵的品格、道德的品格却越来越坏了。最近加州又通过了一个法律，同性恋婚姻合法。哎呀，各处的人都赶得来登记要成为夫妻，将来填那个性别是你爹填的，我们一对两个男的，我是女的，所以我填女的。那么那个男的呢，说我是男的，可以享受福利什么什么一样。将来你到底你的性别是男是女搞不清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啊，我们做什么事情是用什么来选择的呢？我们选一个议员，选个总统，是凭什么来选的呢？就看他对我有什么好处，从来不看他的道德品质，他怎么样的人。为什么人是看重物质，忘了人生的目标？我们这个几十年的目标是什么呢？为永恒预备的。所以请你记着，我们是神造的，但是更是为神造的。神要你是怎么样一个人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。所以他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学校，让我们学习的更能进入永恒，更像神的儿子。他说有一天我的心脏可能会停止跳动，但这是我身体的结束，这个世界几十年的结束并不是我的结局，我还没有结局，因为我的目标，我的结局是永恒。他说我可能在世界上活那么几十年，但是将来千千万万年我需要在永恒里生活。所以这一段时间你活在世界上是干嘛呢？Rick Warren Moss 举了个例，他说就好像一个运动员啊，现在美国在选拔运动员嘛，8月8号到中国去，奥林匹克的金将、邓银将，这是美国选手的目的，是吧？将来你去参加100米短跑，你去参加什么，要你去得金牌、银牌，这是国家的目的。那么这些运动员选出来了，高兴啊，我可以到奥林匹克去了。我找了一个礼拜10天到了北京，你说他应该做什么？从来没有到北京来过，对不对？不到长城飞好汉去爬一爬，地下宫田13陵看一看，故宫转一转啊，天台看一看，还有什么东来顺的沙瓤羊肉啊，烤鸭啊，要享受一番吗？我从来没来过嘛，但这是目的吗？不是，这是副产品。到了北京你不去玩一玩不行啊，但是你首要的目标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叫 warm up， 暖身运动。这个十天一个礼拜最重要，因为你要不断的训练，要使你的体力、你的技能都是最高峰，然后比赛了，金奖、银奖，为国家争光。我们人生就是这样，我们活在世上这个几十年是永永远远的暖身运动 warm up， 你在世界上的享受是要的，你是神的儿女应该的，但是你主要目的是要在地上受训练下，受教育下，使得你能够满足永恒的需要。将来你进入永恒的时候，你的生活啊，你的生活，你的行为，你的品格符合不符合啊？那么又好比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好比一个演员，再过一个礼拜十天，我要到大剧院去演出一个名剧，我是主角，可能一举成名，成为最大的明星。那么我到了这个大都会，我怎么办？玩一玩，睡一睡，天天睡懒觉，吃好的，将来演得更好。不是的，这叫 dress rehearsal， 你要练操彩排呀、啊，啊，特别是快要演出的前几天，要什么呢？舞台要正规的，灯光正规的，乐队正规的，配角都正规的，衣服都要穿好，化妆好，然后像正式的演出一样。问题是下边没观众，等到有观众的时候一举成名，因为我的体能我的技巧都是最高。所以这叫 dress rehearsal， 我们活在世上就是 dress rehearsal。 将来你要去表演的是什么呢？神的儿女。你到了天上像不像神的儿女啊？我们自己问一问，假如我今天到神那里去，我像不像神的儿女？就好像一个孩子啊，从小被坏人拐出来了，流浪在街上，不知道有爸爸啊。那么恶人就偷一点抢一点，骂人，嘴巴里都是污秽的言语，行动都是不文明的行动啊。那么忽然有一天被爸爸找到了，哎呀，我的儿子嘛，哎呀，失而复得，死而又啊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一起回去，正好爸爸请客，大批客人都是上层社会的人士啊，介绍这是我的儿子。这个儿子一开口就是满嘴脏话，三字经，你说行不行啊？吃饭了啊，哇哇哇哇拼命吃，最后吃好了，哟妈，你说像不像？不像。所以爸爸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教育一下啊，到一个地方请了家庭教师，好好的训练一下，然后到一定时候介绍给客人，这是我的儿子啊，很有礼貌，好儿子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是 warm up， 是 dressing rehearsal， 我们必须要学一下，这样要学什么呢？这个学校的功课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来，这就是人生的目标，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，要像耶稣。所以在地上是操练，是受教育，让你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啊，活出基督的生命来，让你的生命像耶稣那样圣洁，那样慈爱。耶稣说吗？你们要慈爱，像我一样，像天父那样子。所以我有带了两个学期的主日学，我的题目是培养基督徒的属灵品格。所以我列了22个题目，每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徒的一个品格啊。里面有一个我这样讲，基督徒要圣洁。那么圣洁怎么圣洁法呢？我列了三个方面，我们的灵魂要圣洁啊，那么什么圣经念了以后，我们看怎么叫圣洁。那么我们灵魂要圣洁，不能沾染一点的罪恶，一点的污秽，因为我们是个永生的灵魂。但是我们在世界上行走会沾染污秽的，是不是？我洗澡洗得很干净，衣服都是干净的，在马路上一走有灰了啊。这个世界上你一生活会沾染到污秽，所以我们在行动上要洁净。你可能沾染污秽啊，因为世界上很多人都这么做的，我也这么做了。哎呀，发现基督徒不应该，我要认罪悔改，洁净自己。所以一个灵魂圣洁，绝对不能沾染，而行为上呢，知道错了，时刻省察自己，要认罪。所以你看大祭司啊，进圣殿的时候，经过祭坛献祭，洁净了。当他要走进圣所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？ 洗这盆还要洗洗手擦擦脸，因为你走路了以后要有脏啊，所以我们的行为要洁净。那么怎么能使得我们的灵魂圣洁，我们行为洁净呢？我们需要神的话在我们里边，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最高的道德标准。神的话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，最高的道德标准要什么呢？要纯洁，不能加入人的理论，不能加入人的智慧，从神那里来。所以我们要学像耶稣，我们灵魂要保持圣洁，我们的行动要保持清洁，时时省察自己，使我们的行为越来越清洁。那么最主要我们要学神的话，记神的话，行神的话，使我们的道德是最高标准，最纯洁。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人生标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应当每个人越来越像耶稣啊，越来越像耶稣。如果我们照照镜子还不够，还要努力啊。那么 Rick Warren 怎么讲呢？他说，我生命里遭遇到最好的最坏的，那我怎么处理好事处理坏事，这个是世界上我怎么处理啊？按照人生的标杆来处理。他说，我以前认为啊，人生就是爬山。什么叫爬山呢？我有个目标，那么我呢辛苦的爬山去得到这个目标，我爬到山顶上得到目标了，高兴了，发现另外一个更高的山上有个更高的目标，我又开始下山了啊，把这个目标放下又下了，很辛苦，甚至经过山谷死荫的幽谷，又湿又暗，然后又爬上更高的山得到第二个目标，第二个目标得到了以后发现更高的目标又爬下来，人生是不是这样？就这样的目标，对不对？就像不断的爬山上山下山的目标，更高目标，这样一个目标。王尔德这样讲，人生像个钟摆，一直在摆啊，辛苦啊辛苦，最后达到了最高标准，哎呀发现又不够了，又摆，又达到最高标准，又人生像个钟摆，像个爬山，是不是这样？维古奥勒姆斯说，我现在不这么看。那么我怎么看呢？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一个阶段，一个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阶段的目标，但这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。比如说我是刚生下来的小 baby 啊，妈妈很爱我，因为我还不懂事嘛，妈妈也没什么，只要你不闯祸好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是天真时代，最高兴了，饿了妈妈我饿了啊，就吃，哎，等到你大了不行啊，吃饭的时间还没到啊，但小贝贝不管了啊，饿了就吃，渴了就喝，他要睡了，沙发上一睡，妈妈哎呀这个孩子睡着了，盖盖好，这个是天真时代，很自由，因为他还没有沾染过世界嘛啊，所以他很自由，就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。这是人类七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 Age of Innocent， 这是天真时代，神都不管他们，你们就在这里享受管理看守，就高兴什么就什么，很欢乐。但是这个时期就过去了，因为不够的，当他稍微大一点，要进托儿所了、preschool 了，那就要规矩了，小孩子就不愿意去了、老师你要做好啊啊，要讲话要举手啊！啊，现在还不是吃饭的时间呢、啊。哎呀，要受拘束了。人生就是这个目标了啊。那么他就训练了，刚刚习惯进小学了啊，不但要有规矩，要怎么知道讲话，还要做算术，要学看书，要写字啊，好累啊！刚习惯又进到什么中学了，要什么几何代数啊，什么学外语，哎呀哎呀，这个。那么多不适应，后来慢慢慢慢又学好了，学好了我可以享受一下，不是进大学了，要学专业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更辛苦了，要自己看书，要写文件啊，要很多很多，等到考试完了我高兴了，我可以自立了啊。那么他去工作了，找到一个好的工作，哎呀可以享受一下，不行，要什么成家立业生孩子啊，人生的一个另外一个阶段， 等到刚家庭都好，孩子都要大学毕业了，要退休了，要准备退休了。那么等到退休的时候要准备什么？准备见天父了。所以就是我们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目的，目的都是很辛苦，得到了又有新的目的。以前是这样看的啊，这叫人生的学校啊。但是 Rick Warren 牧师说，我不是这样看的。他说怎么呢？我现在把我的人生看成是一个小小的火车站，这是一个小小的火车站，我是火车站的站长，我天天要处理运过来的东西，有两个铁路，一个运过来，一个运过去啊。我天天要处理临到我身上的事情，可能这个铁路今天运过来的都是好东西，都是吃的啊，好吃的啊，穿的用的啊，正是镇上的人需要的，搬起来又轻松，所以我很容易的处理，很高兴，镇上的人也高兴，因为大家有东西供应，这是好事。但是也可能铁路运来的对我来说是个坏事，比如说运来了钢材，运来了砖瓦，运来了水泥建筑材料，现在村里面今年还不要建设，但是东西运来了我怎么办呢？对我暂时没用了，但是我也得好好的处理，很重，搬下来处理好，那么到明年要建设的时候，忽然发现盖着的这一大堆都是有用的，对我们是好的。但是当时对我来说很辛苦，但是我也要处理啊，不能说我辛苦了不处理，丢在那里。到明年建设的时候，你的钢材呢锈掉了，水泥烂掉了，那不行，那是更大的损失。所以他说，我认为人生就像一个火车站的站长，人生的火车运过来的遭遇啊，有好事 good thing， 那么你要好好的处理，但是也要处理得好，处理得不好，坏事，好事变坏事了。那么如果运过来的是坏事，你要处理好，因为在坏事里面总能找出一点你对你有祝福有用的好东西。所以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处理来临的事情，有好事有坏事，你要按照人生的目标去处理坏事，是里面得着你的祝福，你要用人生的目标来处理好事，是他对你更好，如果处理的不好，坏事更坏，好事也变成坏事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有的时候苦难是伪装的祝福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处理的好就变成祝福。我举几个例子，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遭遇啊，怎么处理坏事的好事的。我们有一个弟兄，我十多年前到美国来的时候在团契里认识他，他刚信主一年不到，他对圣经不熟，对属灵知识也不多，但是他非常的追求啊，那么他很认真的参加啊，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。那么这个弟兄呢，做了个很重要的位置，工程师，所以他生活也很好，他很追求。后来有一天呢 layoff 了，没有工作了，失业了。那么这个弟兄失业呢问题不大，再找嘛，但他有个大问题，因为他家里啊，他太太啊接待了他太太的妹妹一家，妹妹大概是没有先生了啊，所以他跟三个孩子接待过来到美国来，让他们学一学美国的嘛，可以生活。那么从台湾到美国，他自己的太太两个孩子呢都是美国长大的，所以这个两个家庭在一起啊就很不能和谐。比如说妈妈今天烧了菜是比较外国性的，那么他的儿子呢吃得很高兴，那个妹妹的孩子呢不要吃，吃不下，哎呀我要开一个罐头，那么他的那个儿子呢有意见，妈妈准备了那么好的菜你还要开罐头啊，怎么怎么，那么妈妈呢为了照顾他，下一次烧中国菜，那个妹妹的孩子吃得很高兴，他的儿子都不要吃，哎呀这个矛盾。还有洗衣服啊，他家里都不洗，都因为在家里有佣人嘛，现在都是他的妈妈洗，那么孩子们有意见，所以杯子搞得很紧张。那么如果他回去讲，我失业了，我没钱了，我的医疗保险可能也要没有了，这样这个家庭的矛盾更矛盾了，你又不能把妹妹一家赶出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不想， 没有跟家里说我没有工作了，所以他呢每天早晨出来到公园里晃一晃，图书馆里转一转，那么到晚上呢回去表示我还在工作，避免家里面有矛盾。那么后来他忽然想了，我现在找不到工作，找来找去都没人要，因为他的工作比较高了，没有人要，那么我为什么以前没有时间读经灵修，现在不是给我时间了吗？我为什么不用这个时间又做工作又灵修呢？自我属灵生命长进呢？一想对了，他跟我说，张伯伯，我每天到你家来上班，到你家来读经啊，读读属灵书啊，有问题我们商量商量。我说好啊，我的女儿刚搬走，一栋房子没有人住，你来吧。所以他每天到我家来上班，我就看着他短短的几个月，哎呀，属灵生命长进的，他如饥如渴的把东西都吃下去，把那个天上的粮都吃下去。他一边找工作还是找不到，他甚至于洛杉矶西雅图到台湾都找不到，但是他不接，他说我还有六个月的时间，我好好的灵修，我在这里都做了，我把我的世界上事情交给神，就像保罗说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啊。我看到他属灵生命长进很多啊，很认真，这样等等等一直找不到啊，那要瞒不住了，到六个月生涯救济金没有了，保险没有了，瞒不住了，要摊牌了。他很急，就在这个时候康州一个弟兄打个电话给他，他说哎，我们公司要人了，你来把你的 resume 寄来。他说你什么公司啊？他说某某公司啊。不行不行，我两次投都说不要。这个弟兄在电话里讲了一句话，你怎么知道这一次不是上帝要为你开出路呢？那这句话在半年前他听了，哎呀不要有什么用呢，今天不一样了，他说这句话像箭一样刺进我，你怎么知道不是上帝要为你开出路呢？他说我顺服，就把 resume 投去了，那边就打电话来了叫他去，一谈非常满意，因为以前他们有这么一个人，现在没有了，走了，所以他急于需要一个部门要人来领导技术，这个人正好完全合适，就给他很高的职位，很高的工，所以他就搬到康州去啊，买了一个很大的房子啊。他说我说你的那个 sitting room 那么大干嘛呢？他说我要这里查经祷告会都能在我家里，所以要大一点，那边上还有 one bedroom 一套，为什么？我要接待传道人。所以我们的何德珍牧师啊，在康州做教授的时候不回去了，就在他家里住，因为有一套嘛，烧饭什么都独立的啊。我跟丽丽也去住过好几天，非常好啊。这个弟兄非常爱主，他一边在教会服侍，一边呢到外边去短宣，到什么地方呢？就是监狱里面，像那个时候金色冒险号啊，有一批人抓了走，一直没有处理。他每个礼拜去跟他们传福音。那么现在他退休了，那么中国请他去做访问学者，他一边呢在那个教会，在家庭教会在帮忙。那么后来他发现很拘束，所以他不做了，他现在还在中国专门牧养这些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啊，他把一个坏事，失业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，但是他把它变成一个灵修，他的目标是神，神要我活在世上，不光是赚钱，要我更像他，所以我把这个目标，然后把我的忘记背后的那个东西呢交给神，结果到了时间神就开出了。我再举个例子，这个弟兄大家都认识，我也不讲名字啊，是我们教会啊，十几年前我们买了一个堂，这个堂有22英亩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有14000多平方，很大一个堂，它是一个大医院，后来不用了，没人要，很便宜，55万卖给我们教会。那么我们要装修成为一个教堂啊，那需要一个建堂委员会啊，所以这个弟兄呢担任建堂委员会主任，来负责那个设计建造。那么大概有半年的时间，那是很辛苦啊，因为要把医院变成像教会合适，要主日学教室啊，什么什么啊，牧师办公室啊，这个。那么他呢，没时间，因为他是一个工作很重的一个人。 但是忽然呢，他来跟我们说要建堂开始，他跟这次会说，哎呀，我们公司要裁一大批人。那我就问他，你有没有问题啊？哦，我没问题。老板说只要还有一个人，我就用你。结果老板也裁掉了，所以他也没有了啊。那么他在这次会说我没有工作了。那我呢，并不是尽心啊，我跟他开玩笑，我说上帝跟你安排了，这里这建堂委员会主任嘛啊，你现在要天天来上班来建堂了，来监工了。这个弟兄笑笑说，大概是吧，上帝要我来监工了吧。所以他就全时间的在这里一边找工作，在五六个月的建堂，他一直天天从早到晚在教会里照得很好，碰到很多困难他都去解决，有法律的问题，他不是学法律的，那么还有什么跟建筑商的关系啊，材料的关系啊，他都能祷告顺利的解决。所以建堂的时候他做了见证，我有十二块石头，他说那个约书亚过约旦河啊，放了十二块石头做标记，我也有十二块石头，就十二个见证，神给我们这么一个克服了十二个大问题啊，都解决了。那么他说，他跟支持会说，我有失业了啊，我有失业了，因为神的工作没有了。那我说应该是世界上的工作了，我也没把握啊，我就这么讲。结果他有一天来说，哎呀，有一个公司要我在南边，非常好的工作。等他这里来 offer 了，神来 offer 了，他那边就有了，因为他把这个交托给神，他向着目标，所以神要负责，结果他去了，做得很好，现在在台湾一个大公司做事，做得很好，大概要退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两个弟兄都是把一个最坏的坏事，因为他们都有难处啊。第二个弟兄他三个孩子都要念大学了，都需要钱了，这个时候忽然没有了，是很大的事。但是呢，他把这个交给神，然后自己向着标杆直跑，结果他们不但得到了属灵的祝福，也得到了世界上的祝福。这是把坏事处理好的一个。那么好事处理好呢，也有许多。我在报上看到有个人啊，有个工人，很多年前啊，他很辛苦啊，做得累得要命，只能维持生活，所以他每个月都要留几块钱买彩券。结果有一次他中奖了几百万，哎呀，高兴狂忙的不得了，工作都不做了啊，房子都换了大的了，什么都换了啊，而且这个人很四海，人家来帮忙他都肯啊，四海的不得了，吃喝嫖赌都做，最后不但失败，而且还欠了债。他想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帮了很多人，可以去求他们帮忙，就求他们的时候都避走了。结果呢，报上说他的光景比没有中彩还要坏，他得到了好事，但处理的不好，结果更坏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就像 Rick Warren 牧师讲的，我们就是一个火车站的站长，要处理好事，处理坏事，你处理的好，坏事比好事，好事更好，这样你就祝福。如果处理的不好，坏事更坏，好事也变坏。这个怎么处理呢？就是把我们的目标向着人生的标杆，然后把我们的难处，把我们的问题交给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假如你的目标是向着神，那你的方向就对了，就是人生目标。假如你把目标向着问题，你就会陷入自我中心。你碰到好事，你看我多灵啊，我又有名，又有本事，又有钱，又有能干啊，就很骄傲，结果失败了。那么如果我自我中心，碰到坏事，我就想，我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这么倒霉，你看人家都比我不好，怎么都好啊，就要自恋，可怜自己。你说我多可怜啊，我样样比人家好，做人也做得好，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啊。我们常常有说啊，我比这个弟兄热心，怎么他身体那么好，我生病了啊？因为你要会自恋了，自恋了以后一定自怨，神啊，你亏欠我，你不公平啊，你怎么不爱我了啊？自恋以后一定自暴自弃，算了算了，我也不求了，我就算了。所以假如你看作问题，不看作主要的人生标杆，你就会自我中心，就会转到自怜自怨，到自暴自弃。 但是在难处里面少受痛苦少受伤害，最好的方法是把你的目标转向神，转向弟兄姊妹，这样你自己的问题交托，你会少受痛苦少受难处。我们看看凯瑟琳是怎么对待的，凯瑟琳沃伦啊，师母是怎么做的。他的病癌已经到了晚期了，医生说没有多久可以活在世界上。那么他是不是一直在担心，哎呦我要死了我怎么办，我孩子怎么，家庭怎么，他不是的。很多弟兄姊妹，他们那个教会有几千个弟兄姊妹，很多人为他祷告为他祈求，但什么并没有医治，并没有减轻他的痛苦，并没有使他生活的更容易一点，但神却给他灵里面非常有力量。所以凯瑟琳这样想，我还有几个月活，也许可以活到一年多，那么我活了这个短短的时间，我要到天国去，我这个短短的时间最后一层路我不能埋怨不能痛苦，我要走好，走得更好。所以他就把目标转向神，转向弟兄姊妹。他虽然在病床上很痛苦，他想到的是弟兄姊妹，为他们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一直为这个事情做他的中心。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去探访他，一个姊妹去探访他，他还没开口他就问，哎，你妈妈不舒服身体怎么样了，我为他祷告啊。哎，他说感谢主，你祷告我妈妈好了，哎呀我为你高兴，因为你妈妈好。结果姊妹反而在做安慰了，他要讲安慰的话还没讲出来，他倒关心他了。一个弟兄来看他，他说你工作找到了没有，啊，我还没有啊，我为你祷告啊。结果弟兄来说，我找到了，我为你感恩。结果弟兄姊妹去反而蒙他的祝福，而他自己呢也为别人得到祝福高兴，所以他的痛苦减轻，因为他把目标转向神，转向弟兄姊妹。他结果呢在晚年的时候跟神更亲近，跟人也更亲近。那么凯瑟琳有没有得到医治呢？ Rick Warren 在2007年记者访问的，那个时候还没有，所以他的谈话里面没有讲凯瑟琳怎么样，就讲到这里。但是在今年三月份我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一个报道，记者在国际新闻里面，他去到非洲去访问一个美国老太太，这个美国老太太在非洲一个苦难的国家，那里有战争，很多孤儿，他就到那里设立一个学校，把孤儿都招进来，给他们吃喝，教他们学文化，将来是他们大了以后可以自立。这些孤儿因为没有亲人，所以他在那里一个一个抱着那个小黑人，抱着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。那个记者就去问那个白人老太太，他说你怎么会对孩子那么好，他说我也经历过很大的苦难，神就是这么爱我医治我的，所以我要把神的爱给这些孩子们。结果记者说他就是 Rick Warren 的太太，所以我想 Catherine 得到了医治。他就把自己的生命都交给神了，像做标杆，而自己世界上的事情交托神，是信实的就医治了。所以这个是坏事变成了好事。那么我们看看要处理好事更难， Rick Warren 牧师是怎么处理的。 Rick Warren 他说，我从来没想到过一个穷的牧师忽然来了几千万上亿啊，这个钱我怎么用呢，我从来没用过那么多钱，我怎么用？房子可以换大一点，汽车换新一点，家具全部换掉，过一个豪华的傲人的生活啊，自高自大，自起高扬啊，豪华三次。结果呢人家说这是牧师吗，臭名远扬。我还是过一个平稳的生活，但爱主侍奉主跟以前一样。人家说哎呀这个牧师有那么多钱还能这么爱神爱主，那我应该怎么样？但钱我又不能丢掉怎么办？所以他求神，你要我过一个超过弟兄姊妹傲人的豪华的生活呢， 还是我还是做我的平常的牧师，这个钱呢怎么用，求你指示我，你要我怎么样啊？神并没有告诉他怎么样，神给他两处圣经，他得到了一处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，一个是诗篇72篇，那么他就按照这两章圣经看了以后，他只懂了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，他说你要帮助贫困的团契，贫困的肢体，贫穷的肢体要帮助，你要乐于做人，帮助别人，使别人知道神也是爱他的，所以他们能够为了你的帮助感谢神，把荣耀归给神，同时你也向人表明你是爱人爱神的一个人。这是第一段圣经。第二段圣经是诗篇72篇，他说要连续贫寒人穷乏人，使他们知道神是爱他们的，因为这是荣耀神赞美神的事，你们应该去做。所以 Rick Warren 牧师看到这两节圣经，他就立刻做出了四个决定，用四个决定来处理这笔钱。他怎么方面呢？第一，不管有多少钱给我，我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牧师的生活方式，就不改变。我以前的房子够用了，不换，汽车可以用，不换，家具可以用，不换，除非这个东西我是急需的，以前买不起，可以卖一两件，就不把我的生活超过平常。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这笔钱怎么办呢？第二个，他说我接到电话以后，教会给我的津贴工资我都不收，不拿了，弟兄姊妹指命的奉献不拿了啊，我就把这个钱，我现在每个月每年教会假如给我5万，我就拿掉5万作为今年的生活费，明年也是5万，以后也是5万，一直到我退休。那牧师退休了以后多少生活费我也留下，以后我就不拿教会的钱。第二个决定。第三个决定，他在这个马鞍山教会是他建立的，已经24年了，这个24年凡是拿的奉献，凡是拿的工资，他都有账，他算了一算一共多少钱，24年全部还给教会，作为教会圣工上的需要啊。那么还有很多钱怎么办呢？第四项，他把多余的钱建立一个基金项目，叫 Peace Plan， 叫平安基金啊。那么我想办那个学校就是平安基金里的钱了啊。那么他呢，把这个平安基金用来什么呢？哪个地方弟兄姊妹要建堂有困难就可以帮助，那么哪些教会的牧师神职人员生活上有需要可以帮助啊，还有呢也可以让他们去进修装备教会的领袖，还要帮助贫困的肢体，爱心关怀，关心病痛有难处的人，还有呢培养圣工的接班人啊。有些人奉献了念神学了，他把工作回掉了去念神学了，那么给他奖学金，给他生活费，让他能够得到帮助。那么还有做社会上的那个公益时间，一边做公益一边传扬福音，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和平基金。当他做了这个4点以后啊，他就这样想，我们人生就是为了那个标杆去活的，不是为了去占有多少钱多少物资，享受多少豪华的生活，我们能平安生活就好了。所以我们人活着是有个标杆的，不是为了这些。所以我这样处理呢，是我还是保持原来生活，但是我的目标呢就是想做人生标杆，是不管是坏事坏好事都让它变成祝福。所以他这样做出决定以后心里很平安。第二天他起床了以后就祷告了一天，他说今天我什么事都不做，我在你面前祷告读经灵修，让我更认识你，知道我做的应该怎么做。以后当他祷告了以后啊，他清楚了，他说我们人活着神不是给我们一个清单，你是牧师啊，我给你一个清单， 你要做第一章什么，第二件什么，第三件什么，第四件什么，那么你把清单都做完了，神说你是个忠心善良的仆人，不是这样。神给我们一个清单，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要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合神心意的人，这样什么事你去做都合神心意，都能做好，能做。所以神不是给我们清单要我们去做啊做啊做啊做啊，而是要我们你怎么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，比你做多少功神还看重。我们常常看到教会有很多人都很忙啊，忙的这个灵修聚会都没时间了，是吧？圣经上耶稣很爱马大玛利亚，但是耶稣称赞玛利亚，因为他得了上好的福，他留心听神的话，他是做一个什么人。而马大呢，耶稣一来高兴得不得了，又是烧菜又是弄房子，耶稣说你为许多事烦恼，你失掉了最好的祝福，你做了很多，但是你失掉了做什么样一个人，你不懂。所以不但你的玛利亚，当耶稣预言说我还有几天到耶路撒冷要钉十字架为你们赎罪的时候，他的门徒都不懂，他懂，他用针打的香膏膏了耶稣。为什么他懂？因为他跟耶稣很近啊，他一直在听道记在心里，所以他很清楚。所以他最后在坟墓里面没有莫大拉的啊，没有不达尼的玛利亚，因为他知道他的主会复活升天，他预言的嘛。所以莫大拉的玛利亚不懂才会去告死人嘛。所以耶稣说玛利亚的时候他才懂了，我的神我的主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理解神更关心的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而不是关心你做了什么。所以他就体会英文的人是什么 human being。 为什么是 human being 呢？ human 是人类， being 是你是人，是一个神要你做的人，而不是 human doing。 假如人是要做事的，就叫人类，那叫 human doing。 做人，你去做一个人，不是做一个人，而是活出一个人，所以应当是 human being， 是活出一个人来，而不是做错一个人来。所以他说我以后就是要做一个人，满足神心意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就总结成我们一生活在世界上五个时刻，五种情况下你的目标怎么样啊？就在那个积木单上印了啊。第一个目标，欢乐的时刻 ，happy moments。我们有很多欢乐的时刻，做什么？高兴享受 ，long weekend。这个礼拜就是 long weekend， 教会里人就少了，到哪里去了？海边度假，拉斯维加斯啊，大家伙去玩了，住在很舒服的旅馆里。礼拜天这个 long weekend 都包括礼拜天了，礼拜天教会不去了。去游泳啦，玩啦，你就没想到这么欢乐的时刻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。所以不要忘了啊，礼拜天早晨全家从旅馆里起来以后，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赞美崇拜。所以在欢乐的时刻要赞美神， Praise God。 欢乐时刻不要忘了神呐， 啊欢乐时刻不要忘了神。第二个时刻，困难的时刻，有难处了，困难的时刻 difficult moments， 要什么？要寻求神， seek God， 把难处不是靠自己去寻求神。我最喜欢的一节圣经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，我一到美国来，神就给我这一节圣经啊，好几节，这是一节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。耶利米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翻译啊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将这个难处给你，应许临到你，并不是要伤害你，乃是要使你更加信靠我。所以这个难处是一个功课，要我们更加信靠。所以底下他怎么说呢？你若寻找我就必寻见， 在难处里面困难的时刻更容易寻到神。那么十三节神再肯定一下，你若真心寻求我就必寻见。这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经历，很多时候我们有难处也祷告，祷告其实一边祷告一边在动脑筋，我怎么办，我去处理，这个不是真心寻求我。他说你若寻求我就必寻见，你若真心寻求我一定寻见。所以困难的时刻要寻求神。第三个呢，平安稳妥的时候，安稳平静的时刻， quiet moment， 这个时间我们最多，也没有难处也没有好处，很平静，天天从早起来这么晚上第二天也是这样，在平安稳安稳平静的时候，你要什么呢？不要忘了敬拜神， worship God。 我所以能平安是因为神祝福我，我要敬拜。你不要忘了敬拜。我们常常礼拜六教会有大扫除，人家不来，礼拜六是家里剪草收清洁的时间，我不来。礼拜天呢，我们的英文崇拜是九点钟，很多人迟到，为什么？礼拜天是睡懒觉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安稳平静的时候是敬拜神的时候，特别礼拜天啊。所以我有的时候很感动，像我们一位长老啊，他家里的草地啊收都是包给人家的，有人来的啊，100块弄一弄啊，结果教会要剪草了要大扫除了，他拼命的在弄。我说你家里不弄这里弄，这是神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平安稳平静的时候要敬拜神，不要忘了啊。第四个时刻，痛苦的时刻，这是最难的时刻， painful moments， 要信靠神， trust God， 向着你的目标，但是把你的难处交给神，当尽的本分尽上，效果属于神。这是痛苦的。最后呢，每一个时刻，每一个时刻 every moment 要感谢神。这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第四章的四到六节，万事都要感谢啊，不管是难处、痛苦、欢乐、平静，都要感谢神。因为神为什么应许你临到，不是说对你不公平，是让你学一个功课，你经过了这个事情你就更像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五个时刻我们都是向着神啊，欢乐的要赞美，困难的时候寻求，那个安稳平静的时候敬拜，痛苦的时候信靠，每时每刻感谢，这样就是人生的目的、价值和意义，这就是人生的标杆。如果你一直有着一个这个标杆，你就有一个标杆人生啊，是有标杆的人生是有意义的，这样蒙神悦纳，蒙神祝福，而且这个愿呢跟祝福要存到永永远远，将来见神面的时候说，你这又忠心又善良的可以到里面来享受我为你预备的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让我们在世界上活这个几十年，有的人活得长一点，有的人活得短一点，都是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，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来，让我们更像耶稣，更像耶稣那么慈爱和圣洁，这样我们到永恒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品格、我们的行动就能够适合了，能够得到你的悦纳，得到你的祝福。巴不得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，让牧师 Rick Warren 牧师的经历，主啊，我们软弱，巴不得这样的难处、这样的好处都不要临到我们，但是不管什么事情，求你加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做得好，坏事变成好祝福，好事更好，更蒙祝福，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蒙你的祝福，也让我们在座的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能够认识你是天地的主，我们是你造的，也是为你造的，要归到你的名下，活出基督的生命来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请我们打开诗歌本第四十首。请大家起立，一起。
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，也能蒙主宝血救赎？因我罪过使他受苦，因我罪过使他受苦。奇异的爱何能如此，我主我生竟能我死。奇异的爱何能如此，我主我生竟为我死。他离天上宿舍子般宝座，白白恩典无穷无尽，舍弃却只因慈爱流血救赎亚当后裔。奇异的爱何能如此，我主我生竟为我死。的爱何能如此，我主我生竟为我死。不再定罪，今我再不畏惧，耶稣与他如有属我。我活在永活元首里，遵罪公义圣洁白衣。奇异的爱何能如此，我主我生竟为我死。奇异的爱何能如此，我主我生竟为我死。
请坐。今天是我们七月份的第一周，我们教会的这惯例是每一个月的第一周我们有包饼领杯的聚会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是我们包饼领杯的时间。在包饼领杯以前，我们有一段时间为弟兄姊妹预留了，来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，感谢他救赎的恩典，也感谢他为我们的复活，也更感谢他应许我们他还要再来。所以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我们交给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感恩的话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短短的几句向我们的神诉说。我们低头祷告。
感谢你对我的爱，感谢你让我年老体弱，需要孩子。